陈比大侠落凤池，要到玄都观找老道欧阳公，给自己的儿子报仇雪恨。此时刻，老头可以说是怒火满腔，一颗为儿子要复仇的心在激烈的跳动。阮英说：“老人家，您这阵最好别去呀，盛怒之下容易出错。”
阮英，这个不用你们管，我儿子不是被他打死的吗？我一定要会会他，他也是使判官笔的，我要看看他那个判官笔是跟谁学的，他用什么招数把我儿子给打死的。
阮英说：“老人家，真要这样的话，您要去我们不放心。弟兄们，拿家伙，咱们一起走。”这里边有一个人担心了，谁呀？乐宝。乐宝在人群里边大气不敢哈。乐宝心想，他们一块去找我姨夫去，甭管怎么说呢，真正是我姨夫啊。可是我又不能拦他们，我这阵如果出来站在老头面前，我跟他一说，老爷子您别去找他，那是我姨夫，这老头非把我给砸不死不可，因为我姨夫把他儿子给杀死了。乐宝心想：“姨父哎，您这怎么的呢？怎么就听他们的话？有人说是阮英，您就信为阮英了啊？”乐宝在这担心，小八义众位弟兄都拿兵器要跟着老头走。
老头说：“们，众位，你们谁也不许跟我去。我落凤池要给我儿子报仇雪恨，就我一个人去。”我儿子死在他手，不也是单打独斗吗？我找他也要单打独斗。众人去了，这不让他笑话我吗？啊！跟你们说，我落凤池在江湖上闯荡多年，还从来没有以众压少。今天我自己找他去，我能够把他治死，给我儿子就报了仇，雪了恨了。如果说我打不过他，我让他把我治死了。阮英，我想你们能听着消息，到那个时候就把我的尸首抬回来，跟我的儿子并列在一起。阮英啊，你舅舅临死沾你这么个光吧，把我和你的表弟一起发丧出殡。老头说到这里，眼睛里边又转了泪花。小八义众位弟兄听着揪心呐。老人家，您怎么说这样的话？
不，
阮英，我跟你说，你表弟一死啊，我觉得这世上我再无牵挂了，死活都无所谓了。我要找他去，谁知道这玄都观在哪儿？
阮英往旁边看了看乐宝，乐宝心想：我可不能带这路，我要带这个路，在道上一问，我跟他有亲戚，这老头还不得先把我收拾了啊！旁边唐铁牛说：“哎，老爷子，您非要去不可的话，我找一个人给您带路吧。道玉呀，你不是跟阮英晚上去过吗？”你跟他去吧。
赵玉在旁边过来了，老爷子，我领着您。
好，
咱们一起走。老头伸手往自己腰间摸了摸，这老头往这儿来，这判官笔是带着的。陈笔大侠以练判官笔出的名，老头跟着赵玉出了状元府，就来到玄都观的庙门之外。当来到玄都观的庙门之外的时候，赵玉说：“这就是玄都观，老人家，咱们是翻墙过去。”“
别去，大白天的跳墙干什么？
敲门。”“哎！”赵玉过来，咣咣咣咣咣咣咣一砸门，里边那个小道童出来了。小道童把门一开：“你找谁？”
陈笔大侠落凤池此时刻显得非常的沉稳。我问你，这是玄都观吗？
啊，
是宣都观。
里边的观主叫欧阳公吗？
对呀。
到里边传禀一声，告诉你欧阳公，你就说我找他。
您是谁？
我是他的对头仇人。跟他说明白点，就说我要他的命来了，让他带着兵器出来，一样别少。
哎，
快去！老头说到这，突然把眼睛一立了，把这小道童吓一哆嗦。
哟，哎，这小道童赶忙就回来，来到贺轩之中。
欧阳公啊，刚上林院看完自己女儿的尸体，坐到这屋子里边，半晌无言，在这琢磨呢。我把这阮英给杀了，听说是三个人来跟我女儿动手，那俩是谁呢？我还得找那俩，遗憾的是不知道他们的姓名。
道童进来了，
师父，外边有人找您。
谁找我？
他没报名姓，他说是您的冤家对头，是您的仇人，告诉您带着兵器出去，一样别少。
哦，
这是欧阳公也有点精神失常，他一听这句话，肯定是那两个人吧。我把那个阮英杀了，他的同伙来找我来了。
好，
老道站起身来，把判官笔瞪出来，提着这堆判官笔，老道往外就走。欧阳公跟着小道童，当他来到这庙门一里的时候，往庙门外定睛一瞧，一看庙门外站着一老头，这是骆凤池，没亮兵器，倒把着手在这站着。
你是什么人？是你的仇人。
你叫什么名字？
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。既然是仇人相见，咱们就白刃相加。我先告诉你，江湖上送我一个外号，陈笔大侠，骆凤池。
骆凤池，你是骆凤池
啊？就看欧阳公把手中这堆判官笔啪唰别上，他走两步来到跟前。
骆凤池，
骆大哥，小弟欧阳公给您见礼，扑通他跪下了。
赵玉站在骆凤池的身后，赵玉纳闷了呀，这怎么回事啊？怎么他给他跪下了？
骆凤池也愣了，他一缕虚然。
哎，欧阳公为什么见面跟我跪下了？
骆大哥，你真把我忘了吗？我是欧阳公啊，东平湖畔你我相逢。
你是那东平湖畔的欧阳公吗？
是啊，正是我呀。
好啊，没想到在这儿咱们两个这么样见着了。
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。
骆大哥，您这是怎么了？
我没怎么，多年不见，再次重逢竟然变成了仇人。
您这是从何说起？咱们两个怎么成了仇人了？
你把我儿子打死了，还不是仇人吗？
你儿子？谁是你儿子？
昨天晚上不是你亲自把我儿子给打死的吗？
我打死的是阮英。
不对，那是我儿子陆小天。
好，欧阳公听到这里，当时俩眼发直，站在那是半晌无言。
怎么回事？这两个人呢认识？
欧阳公当初是山东东平州的人，
原来是在东平州里边当一名捕快，从小练就了一身的好功夫。有一回呀，这个东平州的知州让欧阳公上东京汴梁城给皇帝送马。为什么给皇帝送马呢？那个时候宋钦宗在位，宋钦宗喜欢马，让各地挑选最好的马送给皇上，这叫进献御马。东平州这个地方找到的那匹好马，这匹马配上了金鞍玉佩，知州就派欧阳公骑着这匹马送到东京，告诉他把马交到东京的御园之后，你再买一匹一般的马骑着回来。欧阳公就带着这匹御马奔东京汴梁进发。当他走到曹州府地界的时候，他也在饭馆里边吃饭，吃完了饭再一出来，发现这马丢了。那要是一般的马呢，花点钱再买也就得了，可是这是给皇上进贡的御马，丢了之后没地儿找去，没有这么好的马，回去没法向知州交代，到东京更没法向朝中交代。欧阳公当时可就着了急了，马上就上那马集上找去，他以为偷马的人一定得到马集去卖呀，结果马集上没找着。欧阳公那时也年轻气盛，回到自己住的店房里头，半夜越琢磨越没有道，得了，死了吧。欧阳公就在这个店房屋子里边往那房梁戳上拴了个绳子套，他想要上吊，正在要上吊的功夫被这店里边的店伙计发现了，店伙计就找掌柜的去了，说掌柜的你快看看那店钱要上吊。掌柜的一听，你要上吊上外头啊，别在我店房里边上吊啊，我这里边要出一吊死鬼，以后我这店房还开不开呀？所以掌柜的就闯进了欧阳公那住室，不但说阻止了欧阳公，而且跟欧阳公还吵吵起来了。掌柜的就说，你这个人不通情理，你怎么在我这个店房的这个客店屋里边上吊？你要想死上外头啊，大河也没盖着盖啊，不行你买把刀自个儿抹脖子上树林里，这不得了吗？欧阳公就说，我想不想活了，我愿在哪死就在哪死，掌柜的在我这死就不行。两人这一吵吵，很多住店都起来了。这个功夫有一个住店的，就是陈底大侠骆凤池，当然那阵骆凤池也年轻的，骆凤池呢也是刚刚结婚，带着自己的妻子他走江湖，到各地设立武馆教习武术。骆凤池听到这里就过来把掌柜的给劝走了。骆凤池就问欧阳公，说你因为什么要上吊？欧阳公说，因为我把给皇上进献的御马丢了。骆凤池说，不要紧，我帮着你找。于是骆凤池领着欧阳公就在这曹州府地界到处打听，有一个老百姓给他出了一个主意，说我们这曹州府啊有一个牲畜经济，这个牲畜经济就是专门给牵线搭桥贩卖牲畜的人，用现在的话说专门搞对缝的那人。说这个牲畜经济呀，他认识的人也多，他对着马呢也有识别能力，不妨你到那儿打听打听。于是这骆凤池领着欧阳公就找到这个牲畜经济来了。一找这牲口经济，一问他，这牲口经济就说了，说你还别说，真有个人牵这匹马到我这来了，让我看看这马值多少钱。我一看这匹马好嘛，无价之宝，那马的鞍产就值老了银子。一说那马的颜色，一说那马的形状，欧阳公当时就说，那就是我丢失的那匹马，您能不能知道这匹马落在谁手里头？这牲口经济就说，这事儿我可不能说，我要告了密之后，这小子能把我杀了，这小子是此地的一霸，谁也不敢惹。欧阳公把自己兜里边钱掏出来一半都给了这牲口经济，说我就求您一个信儿，您告诉我，我绝不说是您告诉我的。牲口经济把这个事就告诉他，东关里住着那么一位，他姓苍，叫苍二龙，他专门明抢暗夺，连偷带窃，不过谁也不敢惹他，他有个大哥叫苍大龙，
是战山为王、落草为寇的寨主，苍大龙手底下还有二三百人呢。正因为他有大哥做他的后背靠山，所以别人不敢得罪他。你们二位要想找他，小心点。欧阳公心想，不管怎么着，我得把这御马要来。于是欧阳公在骆凤池的陪同之下，到那就找到这苍二龙。找到苍二龙一说，我的马丢了，是否在你这儿？这苍二龙啊，当然不承认。他们两个闯进院子里边，一看旁边草头上拴着那匹马呢。欧阳公就说，这马就在这呢，你为什么不承认？苍二龙说，这是我的马，你跑我这抢马，我可不能饶你。于是他们两个就动起手来了。这一动起手来，欧阳公还真不是这苍二龙的对手。欧阳公那阵还不会练判官笔呢，这功夫陈比大侠落凤池把这判官笔一摆，就把这苍二龙的腿给打折了。腿打折之后，欧阳公于是就把这匹御马给牵过来，两个人一起就回转了殿房。回到殿房之后，欧阳公就感谢陈比大侠落凤池对他的这层救命之恩，他希望落凤池能帮着他一块把御马送到东京汴梁。骆凤池呢，恰恰那时候有时间，就陪着欧阳公一起把御马给他送到东京。回来之后，欧阳公提出一个要求，说您别在曹州一带待着，跟着我上东平州得了。我在东平州衙门里边当一个捕快，在那个地面还算吃得开，您到那儿准能行。两个人一见投缘，一见如故。所以说骆凤池就携带着自己妻子来到了东平州。当到东平州的时候，两人八拜结交，冲北磕头，皆为金兰之好。皆为金兰之好，就在东平州这个地方住着。一来二去的，两人的妻子都怀了孕了。这天在酒席宴前，哥两个喝着酒就说了，说如果说我的妻子要生一个男孩，你的妻子生一个男孩，就让他们成为异性兄弟；如果都是女孩，就让他们结为异性姐妹；如果是一男一女，就让他们结为夫妻。事过不久，孩子落生了，欧阳公的夫人生了一个女孩，那么骆凤池的夫人呢，就生了一个男孩。于是这个亲就定下了结为娃娃亲。当年这个娃娃亲，没想到变成了一段冤冤冤。